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即使不相信真神亚伟和耶稣基督的人，都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。但耶稣是谁呢？耶稣的诞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，但只是这里听一点，那边听一点，而不知道整个过程。所以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耶稣诞生的事件。大概2000年前，在以色列国的拿撒勒城，有一个少女名叫玛利亚，她已经许配给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，但还没有迎娶过门。约瑟和玛利亚都属于大卫王的后裔，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。有一天，真神亚伟的天使来到玛利亚的家，向他请安，对他说，主与你同在。玛利亚很诧异，他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向他解释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蒙恩了，你将要怀孕圣子，你要给那孩子起名叫耶稣，他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王的座位赐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因此你所生的圣婴要称为神的儿子，没有任何事情神办不到的。玛利亚听了这番话后就说，我是神的婢女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然后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后，她的未婚夫约瑟是一个正义的人，不想公开的羞辱她，她打算暗地里和他解除婚约。正当她思念这事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在他的梦中显现，对他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约瑟从梦中醒来，就遵照神的使者的吩咐，把玛利亚娶过来，只是他没有和她同房。当时以色列被罗马帝国统治，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古士度颁下命令，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，每一个人都要返回自己的家乡报名上册。约瑟是大卫王的后裔，所以他带着妻子玛利亚从拿撒勒返回大卫的家乡，就是犹太的伯利恒，去报名上册。当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。因为客栈里没有地方，他用布把婴孩抱起来放在马槽里。在伯利恒的郊区有一群牧羊人，夜间看守羊群，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面前，主的荣光照耀在他们周围，他们就非常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一位救主为你们出生了，就是主基督。 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在布里，卧在马槽中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出现，和那天使一同赞美神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当众天使离开他们返回天上后，牧羊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那是主指示给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前去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他们看见这一切，就把天使所说关于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人都很诧异牧羊人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当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后，有几位占星学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到处问人家说，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。希律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的记载。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那几位占星学家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然后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，找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那几位占星学家听过希律王的话就去了。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在上面停住了。当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他们俯伏在那小孩子面前，揭开宝盒。他们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。那几位占星学家们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国去了。这就是耶稣诞生的整个过程。那么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来到世上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的意义是亚伟拯救，或亚伟是救恩，亚伟是真神的名字。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呢？你认为自己是罪人吗？如果你不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话，你当然不认为自己需要主耶稣的拯救。如果你不认为自己需要主耶稣的拯救，那么圣诞节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只有当你意识到自己生命里的罪恶， 你才会看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主耶稣来拯救你。在神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是公义圣洁的。杀人、抢劫、偷窃当然是罪，吸毒、嗜酒肯定是罪，打架、怒骂也是罪，奸淫、说谎、毁谤别人是非常严重的罪。小孩子从五六岁开始就懂得说谎了。人类都有嫉妒心，会怨恨别人，也会贪婪。从五六岁到今天，我们已经犯了多少罪了？但人类最严重的罪却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，我们看自己的利益重要过别人的需要。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来自这种心态。圣经说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但得罪别人，而且悖逆正神亚伟。罪恶的后果是死亡，不单单是身体的死亡，而且是灵魂的死亡。灵魂的死亡是什么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死，不管是皇帝、超级富豪或贫穷的人，早晚都会死去。但身体死亡并不是一切事情的终结，将来还有审判。在审判之日，每一个曾活在世上的人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座前，按着自己在世上的行为而接受审判。公义的人将获得永生，罪恶的人将被判死亡，那是灵魂的死亡，也叫做第二个死亡。正神亚伟派遣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给我们一条出路。正神亚伟的救恩计划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，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。圣经把罪恶比作债务，我们一生中犯了多少罪恶，这一笔债太大了，我们没办法还得清。正神亚伟是恩慈怜悯，但也是公义圣洁。他虽然怜悯我们，但他不会让我们逃脱罪恶的后果，除非有人愿意为我们还清那笔债。谁可以替我们还债呢？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。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他是完全圣洁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写的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像紫红必白如羊毛。当我们相信正神亚伟和耶稣基督，悔改自己的罪恶，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，然后接受洗礼，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得到洁净赦免。神让我们罪恶的生命死去，借着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神还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这是救恩的第一方面。救恩的第二方面是圣灵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。 圣灵是正神亚伟的灵，使童女玛利亚怀孕的就是圣灵的全能。在我们信的生命中，圣灵住在我们信里，他给我们力量来克服信里的欲望恶念，教导我们分辨善恶，提醒我们关于主耶稣的话语，带领我们实行神的教导，离开罪恶的意念和行为。透过圣灵时时刻刻的教导和帮助，我们的心灵、思想和行为都会改变过来，我们的新生命逐渐成长，满有正神亚伟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慈怜悯而又公义圣洁的性格，这是救恩的第二方面。正神亚伟的救恩是完全而且超越所有的宗教和哲学思想。我出生在越南南方的西贡市，父母教导我传统的佛教和儒家思想。我从越南南方逃出来，到达加拿大后，认识了正神亚伟和主耶稣基督。我发现正神亚伟的救恩是完全的，远远超过所有的宗教和哲学思想。佛祖教导我们要有慈悲心肠，行善事，但他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信的人，不能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。孔子也教导我们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但它不能改变我们的心灵，也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公义圣洁的人。而最严重的是，佛祖和孔子都没有办法洗净我们的罪恶。佛祖教导我们多做善事，希望那些善事足以弥补我们的罪恶，但我们所积累的罪恶太多，太严重了。即使我们尽量做善事，也不足以还清我们的罪债，而且我们所犯的罪恶根本没有办法洗得干净。在整个宇宙中，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恶，而且正神亚伟还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来帮助我们克服罪恶的力量和改变我们的心灵。我从小接受佛教和儒家的教导，我知道应该行善事，远离罪恶。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没有抢劫偷窃，也没有犯奸淫，没有打架咒骂别人，但我心里充满了嫉妒、愤恨、骄傲、轻视别人等等。我也说谎，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顶撞父母，对父母不孝。我知道这些都是罪恶，但我没有力量克服心里的恶念，这些恶念会逐渐导致罪恶的行为。佛教和儒家的教导只能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恶，但不能帮助我克服罪恶的力量。感谢正神亚伟，他怜悯我，从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他已经逐步带领着我，让我经历他无比的恩惠、慈爱和伟大的全能。最后，他的大爱融化了我的心，我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。有人说，耶稣诞生是为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但他是以色列人， 他只拯救以色列的百姓。我是中国人，这救恩与我无关啊。朋友们，玛利亚从神的圣灵而受孕，所以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。那么耶稣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。最重要的一点在乎我们是否神的子民。不管中国人也好，以色列人也好，非洲人也好，欧洲人也好，只要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凡接受他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全能来作为神的儿女。他是指真神亚伟。如果我们接受真神亚伟，就是信他的名，他就赐给我们全能来作为他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当然是他的子民，所以就能获得救恩。这就是圣诞节的嫁音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诞生，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你想不想得到这救恩呢？